异世的探险第273页第17章，从神明到神，说法者及神作为一个事件。所以我相信这些神明是另外一些东西的代表，由事件的内在秩序中升起。我也认为以某种方式，我们是在与内在秩序沟通，在由之升起。尽管我们常常扭曲内在的声音，但是它们是有意义的。但我们是谁呢？我们与其讯息接通了物质与非物质实相的神明，恶魔、缪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个人到某种程度都觉知内在实相，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被无时间性的一刻所震慑。在那个时候，我们以一种与文字无关的方式知道我们所知的。在期间，焦点人格几乎站在他自己的巅峰，观看他灵魂的内在天空。人们写信给我时，他们往往谈到想拥有知识。就我的思考方式而言，那是失去它最快的方法。或是他们想学到宇宙的秘密，不是微小好玩的真理，却只要巨大重要的灵性真理。我认为那种心态正是使我们无法接近一直在此的大自然谦逊却神圣的声音。神是什么呢？我们对神的概念又如何呢？他们在所有这一切里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对于人格与个人性的概念，使得我们很难去思考多重次元的神，甚至我们的族类取向和忠诚在这方面也阻碍了我们。我们确知人是比猫或昆虫更有灵性的。通常我们坚持只有人拥有灵魂，神变成超人。我们的宗教如此紧密追随着我们社会的、文化的和生物上的傲慢。举例来说，神甚至不是超女人。神通常被认为住在大自然之外，而非在其内的，是与其创造物分开的。我们的宗教一直在试着解释出现在人类经验里的相反面。他们鲜少搜寻这些相反面的底下找找所有表象的来源。然而从事件的内在秩序，所有的物质经验要入经验，此地是存在的源头。这非常难让我们理解，因为神显然不是我们说法的人。如果他的存在可以以我们的观点来解释的话，多重人的概念应当是最接近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被自身关于意识本质的观念所局限。神会是个超级意识，但如果这没被赋予爱、智慧或理解或与此对等的东西，那么至少对我们而言那是无意义的。我确信我们存在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存在，这对于我们也说不通。如果在存在之前或之后都是摧毁，或接着是涅槃式的融合及失去个别性，不管那有多喜悦，我觉得很难相信。个别性的存在只是为了被消灭，而我坚持在我们对个别身份的信仰里，我们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接近神，因为神必然是尊重个别性的。既然在我们的实相里，所有的东西甚至雪花都是独特的，如果神创造了宇宙，那么创造者的一部分必然在他的创造物之内，在你和我、星星、动物、昆虫和岩石里。作为一个事件，神必然仍在发生中，他现在就如过往一样，可被观察或不可被观察的。因为在某方面，这世界本身是他的创造力的具体化，那创造力不断在继续。我们存在于神的心与当下里，不论我们如何定义，不论是什么，它都不是静止或不变的。相反的，对神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否定了他的生灵所享有的自然的有限的生长，那是多么狭窄的存在向度啊，完美到 再也不能改变或完成，几乎像一位衰老的神，除了衰败之外无处可去，只能透过他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成就活着。有时候我们是如此的渴切，如此的专注和下决心要知道，使我们把自己与我们的内在知晓切断了。我们永远预期神秘经验是庄严的，令人震撼的，令人敬畏的。首要的是要符合我们私下对善与恶与道德的观念。我们许多人也有个观念，认识神就是先失去我们自己，不管愿不愿意，都落入一汪压倒性的宇宙爱的容易里，在其中所有的个别性都被融掉了。对于那些急于失去他们个别性的人，我说祝你好运。如果神给予我们个别的自己，他发现这么多人愿意将这个礼物当他的面丢回去，连一声谢谢也不说，只说主啊，把我拿回去吧，我厌倦了做我自己，他必然会大吃一惊的。所以我从未有过那种那么多人称颂的神秘经验，在其中真融入了神，但我的确相信神融入了他所有的生灵里，以及由于我们的个人性本身是任何神格的一部分，我们生入意识即歌，将个别性扔弃，就像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但不要扔弃个别性，甚至我们自己经验的多元和新鲜，也暗示了不断变化的能量和表达的来源。以能理解的方式体验启示性的讯息。在此我想讨论一下我两年前的一个经验，罗曾在个人实相的本质注解中略略提及赛斯当时正在口述那本书。有一天在灵感激发的创意中，我写了一首叫做说法者的诗。我在写的时候灵感泉涌，我可以感觉内在的象征变得外在化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窗外巨人般的影像，他们在我个人眼睛高度的地平线远端围成了一圈，好像升得那么高，使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躯干，他们的肩膀应该远在上方的空间里。这些影像并非立体的，我知道我必然是将他们向外投射了，他们与房屋、树木和风景混在一起。正当我在写有关于巨大的清晰时，我看见了他们。我没有办法写下去了，那个事项已溢出了诗，它变成了真的。我们正等着重要的访客，我叫罗，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而决定小睡一会儿。不过我一睡下，立刻发生了一连串惊人的事，同时罗离家去机场接我们的客人，所以我单独在家。我将摘录我事后即刻写下的原始笔记。我试图小睡一下，突然一个念头要向我，真的吓了我一大跳。我们是在上帝内的，我们从未外在化过，那个觉悟无法容纳在那些字里的，他们尽可能解释我的感受。因为我突然觉得在上帝之内就如在一间房子之内一样，我们想象中在外面，在三度的空间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每样东西都是在内部的，没有在外面。我感受到幽闭恐惧症，我的双眼是睁开的，我看见更远的卧房和浴室，我的视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改变了，以至于虽然我看见的每样东西都是正常的，但同时我看见每样东西都是在一个内部之内，那内部本身也是在内的，重重相套，无穷无尽。有一瞬间我感觉好渺小，不过最怪异的绝妙安全感几乎立刻来到。我了悟到，既在上帝之内，我们看见的每样东西就是上帝，不论其形状，我们的确真的是由上帝的材质做成的，所以是永恒的。接着又有难以描述的感觉，这个内部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广大，以至于在它里面是可能有永远在扩张的空间，唯有在内部才有拥有那些不断扩张的特性。接下来的觉悟是， 这上帝的思绪活了起来，被赋予各种各式的次元性，随之带出其他的同类。下一个经验立刻发生了，却没有包括在罗的个人实相的本质的注解里，因为它与当时的讨论不相干。不过与此讨论却非常有关系。当我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内部版本时，我的眼睛必然已经闭上了。我突然觉得我的身体真的非常巨大，我有一点害怕，但提醒自己没什么好紧张的。然后我觉得自己以某种新的方式扩张开来，变得非常轻而开始上升。以下摘自我的笔记。在某一点，那庞大稳定下来，我仍平躺着，却不在床上。一个男人由我的头壳浮出，他立刻变得巨大，他开始大步跨过突然出现的山丘，这些也可能自我的头壳浮露出来。我不确定我的意识进入这个男人，虽然我并非他的意识，他有他自己的意识，然而从他的巨大身形内，我感觉他巨大的腿大步地跨过山丘，对我而言令人兴奋不已，对他而言却是十分正常的。我对他腿的动作，巨大的大腿，我们脚下土地的弹性都非常觉知。以我们的说法，他的步子是非常巨大的。有一会儿从他之内，我感觉我们弯下腰来，对我而言，我们是如此不可思议的高大，以至于变得那么低是非常吓人的。下面在土地里的一个小空洞里有火，对他而言是小火，小型的人们在里面辗转煎熬，对我而言那些人是正常的尺寸。当我的巨人同伴弯下腰来时，他似乎有点吃惊，他伸手到火焰里将人们取出来，温和地将他们扔到空中。无论如何，他释放了他们。我知道这是宗教上所讲的地狱象征，可能还有人们愚蠢地撞见其他这种火场，那火只是在那儿，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弦外之音。他的态度只是微微的惊愕，奇怪这些生灵怎么会如此愚蠢，与我看见的一只蚂蚁在我准备打开水龙头时爬到了龙头下的水槽里的感觉差不了多少。有时我将蚂蚁先弄出来，或把它吓走，或不论什么。我不确定那些人发生了什么事，却知道他们自由了，并且已改变了形状。不过我透过他们的眼看见他们，在他释放了他们之后，他们像一群发光的萤火虫，在黑暗的空间里亮了一阵子，然后他立刻忘记了他们。那时巨人向上走了一两步，这将我们由地球带到了一颗恒星或其他的行星上。我们在表面上走，突然之间我们四周满是像他一样的生灵。有一位刚去世，他们将他平放在地上，那样躺着他真是大得不得了。当然透过巨人的眼睛，每样东西都是正常尺寸，但当我由他的眼分别看出去时，我看每件东西都很大。在一个我几乎记不得的庆典里，其他人围绕着死者向某种方向转动着他的身体好几次，直到他终于开始上升，仍是平躺着，然后他开始缓慢地旋转，他转得越来越快，同时他的身体开始更快地上升，直到在我的注视下，他开始消失在上方的空间里。以我现在已遗忘的方式，他巨大的形状一边转一边改变，他终于歇息在空中，像一个行星那样。我仍然在同一颗星星的表面，却无法看到，虽然我看了那形体停在太空中的哪里，但我透过了巨人的星象清晰地看到所有这些。死去巨人的意识又被唤起时，那行星开始了我们所谓的演化，那就是说他的思绪变成了浮现出生命的起始的形式。在那经验里，我认为我的源头自己个人化成为那个巨大的生灵。我试着由那架构看我们三度空间的存在以及这个宇宙。 先前在上帝之内而从未外在化的感觉，随即表现为我的意识仍然是他自己，后来则透过巨人来体验，就好像在我自己体内的细胞突然觉知到他的位置，从他自己的双眼看我的实相，然后突然间透过我们的眼睛来看，偶尔觉察到我的意图是与他们自己分开的。启示性讯息是以我能理解的方式体验到的，在象征上和心理上是真实的，并且带有了不起的情绪冲击力。整个经验是个跨世界的沟通，由源头自己给焦点人格一个信息，利用到不与我们的世界里通常的时空坐标相交的感官资料，但我的意识并没有模糊，相反的，它是升高了且明觉的，觉知其独特的分别性，也觉知它在更大的组织的角色。整个插曲在情感的强度上是令人目眩的，然而我并不假设我真的被带到了另一个物质行星上。我显然明白，在这个事件的体系里，没有巨人自我的头壳里冒出来。我并没有跟我的学生们说，是的，是有巨人，因为我看过他们，有位巨人带我去另一个星球游历了一番。我相信整个丰富的戏剧性的事件是某个别的东西的诠释戏剧化了，以便我可以了解，至少到某个程度，某些观念，那可能隐藏在我们所知的字句和影像之外。当我起身穿好衣衫，鸟在鸣叫着，我知道这些是神明在唱歌，这并非是象征性或艺术性的直觉，却是突然明白的事实。我正在聆听神明唱歌，发现自己对他们的歌不可置信的甜美发笑，我的动作就与鸟鸣的歌声一样自然与有福，我的笑声也是神明的笑声。然而在事件这个体系里，你怎么能说，听啊，鸟是神呢、哎？喂，外面有5000万个神耶，侧耳倾听吧。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人们想要超人神，他们给予诫命，并且大声叫着关于地狱之火的事，而且帮助我们跟我们的敌人打仗。甚至当我在欢迎客人时，仍陷在那启示性的知识里，我们从未外在化，那几个字不断地跑过了我的脑海，不过不久那个感受的切身性消失了，我只能试图地记起它。后来我想，那是否意指我们并非在空间与时间里的生物？有时甚至现在，当我追忆那些经验时，我又有那种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我得破什么而出的样子，或好像我们仍无所知地在某个宇宙性的子宫里生出来不到一半。我想，谁想要做为神的脑海里的一个梦呢？然而那个时候，在当时，我感觉到最大的自由。空间本身是自内而生的，而这个内事实上是无止境的，并且能够做各种各式的扩张，并没有外面。然后我想，当然这是全然合理的，整个里面外面主观客观的事是无意义的。后来我想，没有外面，我的心智在边际处模糊了起来。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问上帝不在何处的，因为每个地方和每样东西都是他。当小鸟在唱歌，我知道是神在唱歌，我也知道神明及上帝之所是，没有矛盾。后来各种无聊的问题会涌入脑海，你是大写的上帝或小写的神明？显然在一位神和一只鸟之间是有个分别的吧。真是废话，我以为我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呢？然而我顽固地坚持我真的知道，那知晓仍在那儿，不被出现在经验的生活领域里的矛盾所触及。问题是，除非我们将上帝拟人化，否则上帝对我们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试图以我们的说法去想象上帝像什么样子。写到这里，我想起我的雨林，在这个事件秩序里，它是个水塘。雨林是水塘的精灵吗？我在厨房里看到的光，在那事件的内在秩序里， 其实是我的心灵吗？我是否是我在寻找却找不到它的物质对等物？因为那个内在世界可能看来与这个如此不同，所以谁又会猜到他们每个都是彼此的一部分呢？所以神可能以某种假扮出现在此。实相既然有奇妙的模式和个别性，神可能出现在为我们惊艳到的每样东西，包括你和我。然而在事件的内在秩序里，在我们自己隐而不显的内在，我们这些自己之内，我们会知道我们由之要出的这更大的实相，我们会由那儿给我们所知的自己传送讯息。所有上帝的拟人化戏剧和圣典都出自内在的感受。当我们试图以三度空间的用语来谈内在的事件时，或许我们想知道上帝是谁的欲望将我们置于与某个假设性的未出生的孩子，好奇他的母亲在哪儿，想面对面的亲眼看到他的一样的位置。我们必须先被生出来，我们也许是在上帝之内。孩子的诞生，以客观的说法，将他放在他母亲面前，同时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将他自母体分离。因此，孩子可以自己长大，所以或许我们仿佛的外在化也是同样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上帝之内，相反的，上帝也许在我们之内。我想所有的神秘的意象、启示、内在声音和自动书写都是关于自己更大真相的诠释，由我们的存在的多次元面向给在时空中的我们的讯息。当我们听见或感觉到这个讯息时，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这首诗《说法者》是我那天写的，在其中我尝试检查我自己的经验，至少找到关于答案的一点暗示。谁是赛斯们、缪斯们和那些声音？当我写时，诗胜过了他自己，答案以象征来到，而象征变成真的，真到他们终于浮现为在本章刚提到的经验。诗说出了散文说不出的东西，于是写它就代表了至今我对于启示性讯息以及其来源所能做到的最清楚的声明。说法者，那么让我作为一个说法者，以通过我发布的这些声音来说法，是我的，却非我所知的我。他在市场努力地争取生活，或在一个阴沉的日子心情转为消沉。反之，这些声音，非凡之人，以他们自己古老却新鲜的力量，在我身上留下印记，清楚的就如书页上的油墨。我是神圣的，却只像叶子一般神圣，并且奇迹似的，却只像风一般奇迹似的，迅速掠过我心智敞开的窗口，以要入生命的石与地填满它，并打开我脑子的地形，加上本不在那儿的大洲、河流、柔和蜿蜒的山谷，完成我内在的天宫。在其间出现新的恒星以及行星，令我思绪之牧羊人惊愕，他们无止境地宣称新的诞生，并仰首瞻望，双手埋入土地绵软的材料里，敬畏的双眼映照出变幻不已的宇宙。进入我脑海的声音，带着被赋予声音的古老橡树的雄辩说法，因此他们优雅的智慧与不可思议，已远超过我对日常生活调准的耳朵的一个狂野却令人安适的共鸣升起。其他人以较小却甚至更圆润的歌说法，那是在第一个字眼发出前便在唱的，仿佛原子和分子都渴望说话，经由我表达那深沉的归属。他将他们塑形，并以如此快速的温柔改变他们， 以致他们坠落过一个又一个的形象，爱每一个，却只在一个中留住够久，带着生物性的歌启动其神奇的动作。那歌歌颂每件东西做他自己，却是其同类的一员。所以现在我让那些声音说话，透过我晕眩的生物性，是回旋的模式，倾听他们说了什么。缪斯，地球神明，精灵，像夜间的孤单旅人，疲惫的知性颤抖而大喊，是谁啊？害怕的转头，猜疑来自如此异于传说的，害怕的转头，猜疑来自如此异于传统的同伴最坏的对待。你们的证书何在？你们来自哪个诚实的知识学校？为什么以你们无聊的故事打扰我，当我必须去打理攸关我生活的严肃细节？知性如此的直问，皱着眉，不知不觉地停在他自己的门槛上。显然他已遗忘那是缪斯最先来自的地方，现在他们似乎像外星人般令他惶恐，将他们自己的窃窃私语加在他携带在头脑里像一袋嘎嘎乱响的喋喋不休上。一个声音说，你的思维之果正在腐烂，他们太老了，他们黏哒哒的果汁只能用来补营，你们努力所得的面包在你心智的篮子里黏湿又沉重。另一个声音说，你为何如此迟疑又寂寞，如此替你的高贵担惊受怕呢，以至于拒绝我们的相伴。你无疑记得我们在育儿室里经由阳光、阴影、家具、说话的声音，在说出的字语规划了你的聆听，对你容许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变得如此挑剔之前，你知道的名字。我是一个漩涡，在我存在神奇之愁里悬之我自己，一根线又一根线的日以继夜的织就季节，每一周在月的交叉口只半透明的窗里闪闪发光，我经由它移动并延展自己。我的志业突然降临到我的身上，当我的成人生活遇见古老的儿童时，在一瞬间我的时间说出他自己的字母，形成一个魔法字眼。他回想过我细胞知识的黄色雏菊田，将我所有失落的部分全部召集在一起，他们以拼图玩具的形象掉落，或像富饶大陆的边缘般的崩碎，被遗忘的思绪以锯齿形的小岛的样子分裂开。那字眼招呼东西和南北到一起，像个磁铁吸引最远的东西到一个调子，不调和的卷成对称的。我的呼吸是一条轻快的河流，将我带向内与外，进入如此丰富的世界，以致我对我走过的浅潮称奇。那河我自然本性的韵律在其中，我感受我的地位并清楚听见我的声调，却与所有其他的东西混合为一。在触觉的边缘之外，我感觉看不见的重新整队胜利的结局，庆祝长久被遗忘的浪子回家。我的眼睛诵念一种新的语言，我的双手相接像星星形成的新的银河，一个联合在其中，他们的智慧喜悦地诉说着他们双重的五个世界。我指尖的阴影落在内在的风景上，从森林召唤魔法形成横跨世纪的小径，我的兄弟们在上面行走，我的身体知道在此时此地，他神圣的肉体焦点经由维持住这形象，感觉他自己的歌吟唱他自己。其他的说法者 无唇无舌，经由我的指尖说话，隐藏在我血液的小洞穴里做梦，在我的生物性里打盹儿。他们一度行走在大地，如我们现在一样说话，并且将来还会，正如我给了他们舌头，轮到他们时也会为我发言。一度在西班牙的一个小村庄，可能有片刻在我的手内筑巢。现在友善的原子和分子形成一个小小的细胞，而非房子、农舍和田地，被平顺的谷山围起，在脑子的灿烂月光之下，每个小结构稳稳地保有国王、男童、主妇、呆子或小偷的记号，每个都活着并各就各位，站在他灵魂的门口。有一阵子如此可贵而没有舌头，在这神奇的血肉，室内或外，我的身体知道的每个形状，携带着壁炉和田野和木头的记忆，再次以不同的形式为给他们的声音的我发言。我被吃掉，却再由不同的子宫诞生，由先前的自己再造。他甚至现在退入记忆，而变成在别人手中的一个原子，一片落入新鲜土地的叶子，等待再生，或飘过我面颊的一点微尘，现在不可辨认，离我远去。谁在说话？却为无舌者发言。我找到我的声音，不再经由暗淡的寂寞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因为这些不是我的声音，飞在我羽翼上，而我飞在他们的羽翼上，直到只剩下飞翔。说法者活着吗？他们巨大的生命横跨了我们的，而透过他们的双瞳，我们向外看向一个宇宙。所有我们知道或看见的，只是一个力量如此强大的计划，是一个细节，以致现在写着写着我便软弱，而大叫说我所感受的掉落穿过了我的自语。他无法保有这种内在的证据，因为我被已以如此大的空隙，以致没有说出的才是一切。在那儿我所无法握住的就是我是谁与你是谁。我的思想就如我呈环状的双手一样，无法抓住这些意义，而我们的生命就像我指尖的阴影。所以我们是否被其他人派来？巨大的亲戚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家族里，然而其中每个成员享受温暖阳光，所以我说出字句，非我的也非你的，却是他们的，因而以我所能的卑微方式给了大自然说话的机会。真还是假？这些声音位在真与假都无意义的界域里，随着火焰上升，从未找到最终的形式，却形成所有世界，并且在我知道的真理背后的一把火焰说出精灵。因此我暗示超越生命或死亡的真理，在其中生产脂肪和坟墓，溶解进神奇的微积分里，在其内每样东西各就各位。